这个业余生百座相近，那么这个题目呢就会牵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么刚才我听孔保罗牧师他提到说，他这个将来这个世界的大灾难，可是我们已经不在其中，所以我心中呢就很的安慰。那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担心，因为有一次我被纽约请去领三堂，从台湾请我去纽约讲三堂耶稣再来。那么我是领晚上，有一个讲员是讲白天。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是灾中被提，所以我就很在底下就很为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去看拔呢讲拔呢，那就会跟他把讲台变成擂台，那么以后这个就不得不改变题目。那么孔保罗牧师他说提议呢跟我不会有什么冲突，所以心中呢就比较安稳一点。我们看两处圣经，
给一处在马太第二十三章，马太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马太二十三章第三十七节，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同声念，把这两段短短的圣经把它念完。马太二十三章三十七节，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众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啊、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再看一段，在路加第十九章，路加第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四十一到四十，路加十九章四十一到四十四，来，耶稣快到，来一起读，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捆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报告说，我今天早晨呢要给各位讲到这个罪的一个本质。以后呢我想这个问题牵涉到这个神学的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聚会里面不是太合适，因为我们也不是神救生，所以把这个罪本质的问题在这里思想不太合适，所以我就改一个题目。那么我改一个题目呢，因为昨天晚上我是提到耶利米的哀歌啊，哀歌。那么我讲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这个社会的情形是黑夜已深，还有一方面讲到教会的情形也是黑夜已深。那么既然这一次我们把黑夜已深跟百座将近做我们的总题呢，所以我早晨呢就把这个马太二十三章跟路加第十九章，把这两处的圣经拿起来一同看。那么这两处的圣经呢，这个马太里头所讲的跟路加里头所讲的有一点是一样，有一点一样，因为马太讲到耶稣到耶路撒冷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啊，你们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那么以后讲我要把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你们不愿意。那么路加所讲的虽然说文字上面有一点不大同，可是内容有一点的相同。耶稣到耶路撒冷就为耶路撒冷哀哭，所以这个在文字上不大相同。不过路加所讲的是讲到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马太所讲是讲到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那么其实那也是一个哀哭的一个口气，哀哭的口气。那么马太所讲的讲要保护他们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但他们不愿意。 那么路加所讲的，讲到在这个日子呢，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这事无奈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那么这件事也有一点的一样。所以我继续给各位弟兄姊妹看见今天教会的一个光景，或者看见今天信徒这个光景，或者说是一个黑暗的一个光，黑暗的光景。那么耶稣哀哭的事情呢，最近遇见实习生牧师，那么他到台湾去，他身体不太好，不太好。最近呢，他从台湾回来，那么抱病回来，那么以后呢，就到了夏威夷的时候呢，那么就从飞机场就直接用作这种医院的车子去带到医院去了。那么他到台湾的时候呢，就令我想起了三十几年前，那么发生一件事情。那么这一件事情呢，我也许在这个地方曾经提过，请各位原谅。就是他在新加坡喜莲堂做牧师，喜莲堂做牧师，以后呢，他有感动，他准备到纽约去，因为纽约有一个教会请他去做牧师。那么他就向喜莲堂辞职，那么喜莲堂呢，敦时就没有牧师，他们就很着急。那么很着急的，以后在长治会的时候，有人就提出来，他说有一个吴某人呢，那么他从台湾来，我因为从台湾来，我们好不好呢？我们得请他来继续实习生牧师，在这个喜莲堂做我们的牧师。那么他当时就提出了好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呢，就讲到吴勇弟兄，那么他只有那个时候我大概是三十几岁，那么年纪也不太大，年纪也不太老，因为太老呢他们会固执，太少呢他会没有经验，所以不老不少就真正好。那么第二呢，他说吴勇弟兄呢，他是厦门人，那么新加坡那个喜莲堂都是厦门人，所以他跟我们之间的话能够通。第二个理由，那么第三个理由呢，就讲到他是在这里长的，所以对新加坡的人情风俗会比较习惯，如果我们请他呢，他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待下会比较久一点。那么通过了以后呢，他们就派丁锡荣长老来跟我谈。那么丁锡荣长老跟我谈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想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因为我是长在新加坡的，习惯在新加坡，从前呢在那个地方几十年的生活很习惯，所以就想呢这个是一个很好机会。以后啊我就问主，但是主不许可，主不许可，所以主不许可了，我就给他答复主不许可了。那么他们想不要紧，就去找他父亲，因为叫他父亲去留他。那么我父亲是一个很旧头脑的人，他想到我用这个爸爸的地位来留这个儿子还会留不住吗？他就给他们说，他自己放心，我一定把他留下来给你们就是了。那么以后呢，我父亲就叫我的弟弟就通知我，叫我当天中午呢不要出门，那么回家去吃中饭。那么我回到家里去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桌子上做好的菜，把盖子把它拿起来呢，那么我内心的里面就很感触。为什么很感触呢？因为我虽然没有什么太多嗜好，有一个嗜好呢，就是吃螺片，吃螺。那么我的父亲用四盘菜是用螺去做的，用两碗汤也是用螺去做的，有的用咸菜煮螺汤，有的用豆腐煮螺汤。那么我看见这个情形的时候，就想到我幼年的时候的习惯，我这个老父亲还记得，所以有一点的感触呢，这个饭有点吃不下去。那么我的父亲就坐下来了，哎呀，他说我很高兴啊，很快乐。我说爸爸，有什么高兴，有什么快乐，讲一讲让我听一听。那么他就给我说，这样我已经有希望你能够养我的老，你能够送我的终。那么我说爸爸，不要讲这种伤感的话。他说为什么不要讲呢？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送我的终，那么这一条路有一天必定要走的。那么我说爸爸，养你的老可以的，我就到台湾去就把你接去。那么我父亲说不可以，这个不公道。为什么不公道呢？因为我的兄弟姐妹通通在新加坡，只有我一个人在台湾，所以他说如果你到新加坡来呢，那么大家在一起呢，那么这个就很完美了。我说大家在一起到新加坡也要有机会，没有想到我这句话讲错。为什么讲错呢？我说也要有机会。我父亲就说机会已经预备好了，你答应就是了。那么结果呢，我就知道这个长老大概是找我父亲，
那么他就逼我，他说你答应我今天下午就给他们回复。
那你怎么跟他答应呢？
如果你答应他，这神的意思怎么办？如果你不答应他，这个爸爸怎么办？所以实在是在很两难，以后他逼到不得已了，我只有老实告诉他，我说爸爸很对你不起，我问过主了，主没有许可。他一碗饭拿在手上扔在地的底下，一进到他房间，房门一关，出声就哭，出声就哭。那个时候我父亲七十几岁，所以啊，一个做人的儿子看见这个生他的父亲在哭，这个味道是很不好受，而且是为他哭，这个味道是很不好受。所以我看到这一段圣经呢，我就想到这么一件事，救我们的主，爱我们的主，来为着我们哭呢，这个味道也是很不好受，也是一样是很不好受。那么在这里呢，哭啊，有两件事叫他哭，有两件事叫他哭。有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杀害先知跟迫害先知，是这一件事令他哭，令他哭。那么另外一件事令他哭是什么呢？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的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看不出来，眼看不出来。可是这一句话对那个时代的人讲有道理，对这个时代的人讲没有道理。为什么对那个时代的人讲有道理呢？因为那个时代是隐藏的，隐藏，所以他们不知道，就说得过去，说得过去。那么今天在这个时代呢，在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显露的，那个时代因为隐藏，他们不知道，这个说得过去。今天这个时代通通都显露，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这说不过去。那么那个时代他们不知道，主尚且哭，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而我们的不预备，而我们的不警醒，你看主岂能不哭，不哭。所以在这里呢，有两件事哭，有一件事哭呢，就是杀害先知跟迫害先知他哭，有一件事哭呢，就是我们不知道关乎我们平安的事，这一件事叫主哭。所以今天早晨我只要给各位思想到这两件事。那么其中一件事是讲到杀害先知跟迫害先知，杀害先知跟迫害先知这一件事，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把先知兴起来，把先知兴起来。好像说你在旧约里面，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就看见耶利米，就看见以西结，看见阿摩斯，看见这一伙人，这些都是先知。所以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把先知兴起来，替他说话，替他传信息。可是每一个时代被兴起来的先知，如果不是被杀害，就是被迫害，就是被迫害。那么我在这里呢提到两个杀害跟迫害的例子。那么一个杀害的例子呢，就是幼雅斯。幼雅斯当时是一个王，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这个王后叫做耶塔利亚，她起来屠杀王室。为什么杀这个王室呢？因为这个女人她自己有野心，因为这个女人她自己的好权。这个女人呢，她好像我们从前中国的武则天，或者好像从前中国的西太后，西太后。那么她起来屠杀，昭灭王室。那么起来昭灭王室呢？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大祭司叫做耶和耶大呢，是这个幼雅斯的姑丈。呀，这是姑丈。那么这个女人起来杀害王室的时候，这个耶和耶大就把幼雅斯把她藏起来，因为那个时候幼雅斯还小，因为如果也被杀了以后就断后，以后王室就没有继承的人，那么这个就把她藏起来。那么那个时候他要把这个幼雅斯藏起来，可以说这是冒危险的，这是一个冒命。那么以后呢，就把幼雅斯救了，就哺育他长大，并且给他教养，不但哺育他长大，而且给他教养，并且帮助让他恢复王室，把王室恢复起来。 那么如果这样看，耶和耶大这个人呢，可以说对幼雅斯有天高地厚的恩情。为什么天高地厚的恩情呢？因为他的命是他救的，因为他的长大是他养育的，是他养育，天高地厚恩情。那么并且帮助他把复辟，把这个王室就把他恢复了。所以耶和耶大在幼雅斯的身上所做的，那实在是这个天都高地都厚，他的恩情也是怎么样高，也是怎么样厚。那么耶和耶大过去，他的儿子撒加利亚继续他做先知，做大祭司。那么撒加利亚继续他做大祭司呢，大祭那个时候幼雅斯他离弃真神，他就拜偶像，离弃真神他就拜偶像的时候，结果这个撒加利亚他就当面就斥责他，就当面他就责备他。没有想到幼雅斯呢，他不但不肯低头，而且反而恼羞成怒。因为恼羞成怒的缘故，就吩咐人当场用石头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当众把他杀死，当众把他杀死。那么杀死谁呢？就是对他有天高地厚恩情耶和耶大的儿子，也是耶大的儿子。所以杀害先知，这个幼雅斯他杀害先知，这个旧约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还有呢，迫害先知，你从哪里看到迫害先知呢？我们看犹大尾声，有好几个王，好像说幼哈斯、幼雅敬、西底家，那么这几个王，那个时候犹大国还存在，因为神就兴起先知耶利米起来讲话，起来讲话。那么先知耶利米起来讲话，一共做了几十年的先知，做了四十多年。那么耶利米起来以后，在这个悖逆邪恶世代的里面，他跟着这个米盖亚一样，他不讲寄语，他讲凶言，讲凶言。那么为什么不讲寄语讲凶言呢？因为对这种悖逆的百姓，对这种顽梗犯罪的百姓，当然没有寄语可讲，当然只有凶言可讲。所以耶利米当时被兴起的时候，就专对那个世代讲凶言，不对那个世代讲寄语。那么因为他讲凶言的缘故呢，所以这些犯罪作恶的缘故，这些百姓就向他们宣布刑罚了，就向他们宣布这个咒诅，以后就把当时的民众得罪了，就把当时的老百姓都惹火了。那么把他得罪，把他惹火了，他们怎么对待耶利米呢？有的人就打他，有权柄人就逮捕他，把他下在土牢的里面。那么这个就是迫害先知，以后神就对当时的世代宣布已经无法可救，已经无法可救。所以耶稣他为什么哭呢？他说杀害先知跟迫害先知，那么为着这些事情来去哭。可是我们想到这件事跟我们今代有什么关系呢？今代有什么关系？我们今代也没有人去杀害先知，我们今代也没有人呢来去迫害先知。因为没有人迫害先知跟杀害先知，那么耶稣怎么会哭呢？但是我想今天呢，如果我们仔细把它思想一下呢，耶稣在这个时代里面他要更加要哭，更加要哭。你看从前的君王，他们迫害先知，他们这个杀害先知，杀害先知，这就是抗拒神，这就是抵挡神，抵挡神。那么今天我们接受神，什么叫做接受神呢？接受神呢，就是接受神的话。我们对待神呢，就是对待神的话。为什么？因为今天太初有道，道就是神。所谓道就是神呢，神怕他自己化成话。所以今天人，你接待神就是等于接待神的话，你对待神就等于对待神的话，对待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人虽然没有抗拒神，可是我已经说了，我们对待神就是对待神的话，我们抗拒神就等于抗拒神的话。那么今天基督教会信徒，我们怎么样对待神就怎么样对待神的话呢？对待神的话，马太23章讲到一种人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 我们已经把现在的信仰已经完全变成法利赛师，法利赛师，就是说今天的基督教会是怎么样的基督教会？今天基督教会的就跟当时耶稣来到世界那个法利赛师那个时候的几乎完全一样，完全一样。那么，若弟兄姊妹不以为然，我们把马太二十三章翻出来看一看。马太二十三章第一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不能行。第十六节，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你们说凡只做殿起誓，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殿中君子起誓，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是君子，还是叫君子成圣的殿呢？你们又说凡只做坛起誓，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只做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应该遵守。你们这瞎眼的人，什么是大呢？是礼物呢，还是叫礼物成圣的坛呢？再看二十三节，你们这假冒伪善对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将拨货回乡群菜献上之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这更重的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你们不可不行的。你们这瞎眼领路，蒙从你们律出来，骆驼你们倒吞进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就盛满勒索放荡。你们这瞎眼的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里面，却好叫外面也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粉末，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死人骨头。
那么你在这个二十三章从前面一直到后面，你一直看见耶稣基督一直讲到有祸有祸，哪一种人有祸？就是文士法利赛人，
文士法利赛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来对待神呢？就是说他们怎么样来对待神的话，这些人不是没有神，这些人有神，有神，这些人不是不尊重神的话，这一些人呢，他们尊重神的话，是一个法利赛师尊重神的话。那么他第一件事讲到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什么叫做能说不能行呢？你看呢，这些人对待神的话，他们怎么样对待神的话呢？他们读神的话是读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只有读在纸上，并没有读在身上。他们读神的话，可是读在纸上，他们没有读在身上。那么这些人听神的话是听神的话，他们听在哪里？他们听在耳中，他们不听在心中，对不对？那么这些人读神呢，吸收神的话是吸收神的话，他们吸收神的话是当作知识，吸收神的话不是当作做人，不是当作生活。这是法利赛，这叫做能说不能行，能说不能行。那么你看，这种接受神的话、对待神的话，就叫做法利赛师，叫做法利赛师。他们的信仰不过是什么呢？把经文绣在衣裳碎纸上面。他们呢，喜欢呢，做这个高位，他们喜欢人在路上问他们的安，就是说信仰跟生活，生活跟信仰完全是两件事，就生活跟信仰，信仰跟生活完全无关，完全无关。这是法利赛师。那么法利赛师他这里说什么呢？他底下讲很多，他说拨货回乡群菜你现十分之一，他说律法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呢？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行，反倒不行。那么这一件事，你看拨货回乡群菜献放十分之一，拨货回乡群菜献上十分，这是对神。那么这个律法上面更重要的就是说公义信实 跟着怜悯，这是对人，对人。所以你在这里看，关于这个法利赛时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种法利赛时的信徒呢，他们从神知，从神到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属灵。什么？我们常常讲属灵，属灵。法利赛人从神的道知道什么叫做属，是叫做属灵。光光唱唱诗，这不叫做属灵；光光祷告祷告，这也不叫做属灵；光光做礼拜做礼拜，也不叫做属灵；光光奉献奉献金钱，也不叫做属灵，也不叫做属灵。那么，什么才是叫做属灵呢？什么才叫做属灵呢？而是说对人会信施公义怜悯，这才叫做属灵，这叫做属灵。但是关于对人公义信施怜悯，怜悯他们不行，你怎么能够叫做属灵呢？如何能够叫做属灵？叫做属灵呢？他们就用拨货回乡、芹菜、献放十分之一来做代替，来去做代替。那么那些代替，代替属灵，那么来自以为属灵，来被人认为他是属灵，认为他是，这是法利赛师，这是法利赛师。那么还有什么叫做法利赛师呢？我们把罪对付，这就是属灵。一个人属灵，把一个是说刚才说信施怜悯公义，对人如此，这叫做属灵。可是他们不对人不如此，他们就用作把芹菜回乡献上十分之一是代替。那么还有什么是属灵呢？就是对付罪，就是属灵。对付罪就是，可是他们怎么对付罪？他们把蛔虫滤出来，他们把骆驼吞进去。他们对付罪是属灵，他们知道要对付罪才叫做属灵。可是蛔虫他们滤出来，他们骆驼却是吞进去。什么叫做蛔虫？什么叫做骆驼呢？蛔虫就是小的罪，骆驼就是大的罪。因为蛔虫是小的，骆驼是大的。骆驼是大的。可是今天什么叫做小罪？什么叫做大罪呢？是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罪，这是小罪。彼此，我也有，你也有的罪，这个叫做小罪。就是什么叫做天下乌鸦一般黑呢？你说说谎，反正彼此啊，妒忌也是彼此。你说我妒忌，你也不过有妒忌，有妒忌。那么所以，今天所谓蛔虫的罪是什么？小的罪是什么呢？就是我认出的罪，反正你也有这种罪，有这种罪，所以这一种罪认。那么至于什么叫做骆驼的罪，就是大的罪呢？就是隐而未现，就是见不得人的，提出来的时候呢，会叫人惊讶的，提出来的时候呢，面子要丢掉的。那么这些罪是什么呢？好像淫乱、偷窃、欺骗。那么对于这些罪呢，骆驼吞进去，就把这个大的罪就是掩盖。这是法利赛师，法利赛师知道何谓属灵，什么叫做属灵呢？把罪对付就是属灵，但是小的罪是对付了，大的罪就是隐藏了，或者说是把它掩盖了，这是法利赛师。那么还有什么叫做法利赛师呢？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杯盘的里面呢，里面却不洗，里面充满了放荡，里面充满了勒索。你们好像本世的坟墓，这个外面好看，里面却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死人骨头。那么这也是法利赛师的信仰，因为为什么洗净杯盘的外面，杯盘的里面却是勒索？这个就是外面跟里面不一致。里面不一致，就是外面是一套，里面又是另外一套，那么而且是什么呢？外面一套来去遮盖里面那一套，这是更邪恶，这是更邪恶。你看里面一套跟外面一套不一致，这是虚假，用外面一套去装饰里面那一套，这是一个法利赛时的信仰。
法律这里是的信仰。你看当时那些人对待神就是这抗拒神，就是抗拒神的道。今天这些人的对待神，他们抗拒神，他们并不是抗拒神的道，他们把神的道变成另外一套，就是法利赛斯这一套，法利赛斯这一套。那么耶稣当时怎么样对这些人宣布呢？他说你们这些文士法利赛有祸。所以就是说这些今天呢我们常常说没有信仰的有祸，今天有信仰，这个信仰跟法利赛的信仰一样，难道就没有祸吗？一样是有祸，一样是有祸。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为着这些杀害先知破坏先知哭。今天虽然我们并没有杀害先知，我们并没有迫害先知，但是我们今天呢，把对待神换成另外一套，你看主岂能不哭？岂能不哭？这是一种哭。那么第二种哭呢？他什么哭呢？巴不得在这个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些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眼睛看不出来，眼睛看不出来，就是说他不知道关系平安的事。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这些事都是隐藏，都是隐藏，所以他眼睛他看不出来。那么在这日子知道什么事呢？这些事是什么事呢？你如果在43节到44节，耶路撒冷被围困，这个儿女被扫灭，儿女们，这个殿被拆毁，那么耶路撒冷变成荒场。那么就是说耶稣当时讲那句话，就是说耶路撒冷不久的时候有灾祸。那么耶路撒冷不久的时候有灾祸，这件话有没有应验呢？又有，罗马提多打进去城破了，老百姓被杀，老百姓被杀到什么地步呢？按照历史的记载，耶路撒冷所有山头上面的树木完全都砍光，那么所有山头的树木完全砍光，砍光做什么呢？把那一些树木呢通通钉十字架，听说被杀了成百万人。那么而且他把圣殿放火烧，那么圣殿的柱子都是用金去包的，因为火一烧呢，这个金子很薄就变成一体，就流到石头。那么那些兵为着挖金起见，所以就这个石头挖起来才能够把金挖下来，就石头不留在石头上。那么这一句话呢以后也应验。所以主呢当时看见前面就对他们警戒，怎么警戒？巴不得你们知道在这日子知道关系的平安的日子，关系的平安的日子。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照样过那种法利赛死的信仰。法利赛不过呢，就是能说不能行，就是律法更重要的不行。他们只有把拨货回乡群菜献上十分之一，他们把蛔虫立出来，他们把骆驼吞进去，他们把杯盘的外面洗了，杯盘的里面充满了勒索跟那一些邪恶的事。他们装饰这个坟墓，可是里面还是死人的骨头。是主哭，你们这一种信仰，你们这一种信仰，到了耶路撒冷被围捆的时候，你们没有信仰有祸，你们有信仰一样有祸。就是意思就说什么呢？就是说那没有信仰的这些人要死，你们这些有信仰的到了那一个日子一样要死。为什么一样要死？因为这个信仰是虚假的，一样要死，这是他的警戒。那么我们今天呢再提一件事是什么呢？再提一件事呢，就是在23章里面记载什么是大呢？这叫金子成圣的殿呢，什么是大的呢？这叫礼物成圣的坛呢，那么你看这里有两对东西，一对东西呢是金子跟礼物，一对东西呢是殿跟坛。 愿跟团。那么什么是大的呢？到底是金子大、礼物大的，还是殿大的，还是坛大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就是重要。什么是重要呢？到底是金子重要、礼物重要呢，还是这个殿重要、坛重要呢？但是法利赛斯的信仰不是殿重要，不是坛重要，法利赛斯的信仰是金子重要跟礼物重要，跟礼物重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见礼物重要跟金子重要，你看那个拜菩萨的人，拜菩萨他们看什么重要？他们看金子越重越好，这个礼物越多越好，礼物越多越好，这就叫做虔诚。如果你的金子献得越重，如果你的礼物献得越多，这就是虔诚。这个拜菩萨的，拜菩萨他们的信仰。但是今天我们拜真神不是，我们拜真神，我们看为重要的并不是金子跟礼物，我们拜真神应该看为殿跟坛，这是重要。那么殿是什么呢？你看呢、啊、犹太人建造圣殿的时候，他们四面要挖沟，要挖沟。为什么挖沟呢？因为沟的外面跟沟的里面，沟里面好像说圣城的外面跟城的里面。你在启示录里头呢，你就看见城外的是什么，城内的是什么。那么再一样呢，这个沟的那一头跟沟的这一头，这是分别出来。所以殿是什么意思呢？殿的意思呢，就是分别出来。所以什么是重要的，并不是金子重要，并不是礼物多重要。什么是重要的？殿是重要，就是分别出来，这是重要，这是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看见一般法利赛斯里，他不看殿重要，不看这种分别为圣的生活重要。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分别呢？我们应当从虚假里面分别出来，我们应当从这个奢侈的里面分别出来。那么至于坛是什么意思呢？坛就是十字架，坛就是十字架。弟兄姊妹，马太第十六章里头又讲到一件事，耶稣他提到什么？提到他要到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他，就应当舍己，并且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那里讲到舍己，以后讲到背起他的十字架。这个己是什么呢？这个己就是魂，己就是魂。那么底下讲到背起他的十字架，可见的说，今天呢我们所讲究的得救，一个是过去，这是讲灵的救，一个是将来，这是讲体的救。因为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身体要被提，所以我们的得救一个是过去，一个是将来。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现在，这个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己，就是魂，就是己，就是魂。那么什么叫做己，什么叫做魂呢？魂就是关系一个人的人格，魂就是关系一个人的品性，一个人人格跟一个人的品性。那么现在的基督教会只有着重的就是过去的得救、灵的救、将来的得救、这个体的救，可是就没有着重于现在的得救、这个魂的救。所谓魂的救呢，就是他的人品或者他的人格品性，或者他的人，或者他的人格。你看呢、啊、现在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所有发生的问题都在哪里呢？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是在魂的问题，就是他的一个人格，就是他的品性这个问题。他在不信的以前，你看见他什么呢？他的心胸怎么样窄，他信了以后心胸也是怎么样窄。他不信的以前，他对人怎么容易疑惑，他信了以后对人还是怎么疑惑。他不信的时候他容易对人妒忌，他信的时候他还是对人容易妒忌。就说他信前跟信后，你在他身上找不出两样。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你说他没有信吗？他信。 他，你说他没有得救，他得救，他灵得救，但是他就没有讲究魂得救，灵得救是过去的，体得救这是将来的，魂得救这是现在的。
可是今天的基督教会就不讲现在的得救，不讲现在的得救。那么魂，最魂的问题是讲什么呢？
最魂的问题讲十字架，
所以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所以魂己的问题或者魂的问题，这是十字架的问题，十字架的问题。那么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就是打击。十字架是什么呢？十字架就是剥夺。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就是痛苦，就是痛苦。那么我们今天你看，在一个教会的里面，一个教会的里面，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打击，人跟人之间的相处呢有剥夺，也许权位剥夺，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有什么呢？也许有毁谤，有毁谤。那么这一些是什么？这些都是痛苦的，这些都是痛苦的。但是一个人的魂的得救，如果没有经过这一切，这个魂谈不上得救。我拿出一个例子，好像说生下来一个小孩，他是畜存，畜存，这个畜存是很难看的，这个畜存是很丑恶的，很丑恶。但是你怎么办呢？你就得让他经过矫正，如果不经过矫正，他不会变成美的。可是你要叫他经过矫正，但是他怕疼。怎么怕疼呢？因为医生要矫正他，一定要宰，一定要割。如果不宰不割了，他这个丑恶不会变得美丽。如果要叫他丑恶变得美丽，一定要宰，一定要割，但他怕疼。如果他怕疼呢，他就得不做矫正。如果他要得做矫正呢，他就得忍受这个疼痛，他才能够得做矫正。我们魂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人格，我们这个品性，品性，这是一个是遗传的，一个是后天培养的，后天培养。我们一个遗传跟后天培养，如果没有经过矫正呢，经过矫正，我们这一种丑恶你不会变得勇美的。但是这个工作是什么呢？这个、工作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经过疼痛。如果没有经过疼痛，它不会变得美丽的。可是今天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看见一些什么事呢？看见一些冤屈的事，看见一些不平的事，看见一些的叫人不能解析的事，他就退后。为什么他退后？因为他不能接受这种痛苦。他如果不能接受这种痛苦，你的魂，你的己怎么能够被修理呢？怎么能够被矫正呢？所以在基督教会里面，你看见竟是一般跟社会人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说有两样呢，也不过是外表的装饰，也不过是一时的一个牙做牙根在那里撑，在那里撑。但是我们看法利赛时的信徒是什么呢？他不注重这个，他注重什么呢？金子越重也好，礼物越多也好，越多。那么自己辩自己谈的不要去管他，不要去。那么辩跟谈不要去管他。你看基督教会怎么有永美的生命可以彰显你在这个社会里，就没有永美的生命能够彰显你这个社会。那么所以耶稣他怎么不哭呢？他怎么不哭呢？你看要来的患难就要来到，结果你们的信仰还是这个样式，还是照样能说不能行，还是照样只讲究群菜回乡拨货献十分之一，立法更重，公义怜悯信施你们不行，还讲究什么呢？认罪是认罪，那个蛔虫的罪认出来，骆驼的罪藏进去啊！你们洗净是洗净，你们外面洗净，里头的他们不洗净。好，所以耶稣基督当时就为他们哭。而且怎么样呢？你们对灵性的追求，你们只有注重这个金子跟礼物，你们灵性的追求根本不注重见，根本也不注重谈，对吗？所以这个灾难来到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逃得脱呢？
怎么能够逃得脱呢？所以啊，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哭了，所以他说巴不得知道关系你平安的日子。
那个他们不知道，为他们不，因为那个时候隐藏的，
那个时候是隐藏的，
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说得过去，他们不知道平安的日子，这个说得过去。
那么我们今天的人呢，主也巴不得我们这些人都知道关系我们平安的日子。
那个时候主巴不得他们知道，他们不知道这个情有可原。为什么有可原？因为隐藏的。主也巴不得我们这一件关系知道我们平安的日子，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情无可言。
为什么情无可言？
因为今天这许多事对我们是常开的，
对我们是常开的。你看
预言的事情，
预言是隐藏的，
可是这个预言是逐渐显露的，
逐渐显露的。
对预言的问题，我们不可以随便揣想，我们也不可以随便肯定，因为如果我们对预言的问题随便揣想随便肯定，我们将来在宝座的跟前我们有祸的。
那么但是今天呢，隐藏
我们怎么能够清楚呢？我们怎么能够了然呢？
我们能够清楚跟了然呢，
就说今天一样一样的应验出来，
一样一样的应验出来。
因为一样一样的应验出来了，所以就把预言的问题呢一样一样的解开。如果不是一样一样的应验呢，我们预言就无法能够一样一样的解开，而不过是揣想而已。所以我们常常听见那个预言家他们在讲台的上面，有时候太肯定的时候呢，我们会替他捏一把汗。那么今天怎么样是常开呢？今天有什么是常开呢？那么今天常开的事情太多了。好像说讲到犹太人复国，犹太人复国，那么你看呢，这个是预言，可是到了1948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出现了，那么就知道说这个预言已经是显露了，
已经是显露了。
好像说666这件事情呢，我们跑到这一个Brussels去看，我们就看见了那个公共市场外面有三个很大的字，就是666。那么我们也就看见了这些有一点常开了，有一点就常开了。好像说我们看见尼泊加利沙那个像的一个历史，到了铁腿的时候呢，两条腿，我们就看见这个世界到了末后的时候，就两个势力在对抗。那么这件事情到了美苏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预言也已经就常开了，
已经常开了。那么那个时候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因为隐藏，所以他们可以原谅。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预言的问题呢，已经不是隐藏，很多人都一样一样都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说不知道，那是没有办法可以原谅，没有办法，因为今天很多事实统统都摆出来，我们说我们不知道，这是不能原谅，没有办法能够原谅。
所以耶稣基督哭，对今天这个世代的时候，如果主今天在这里呢，我想他更加为着这个世代哭。那么像今天主再来的事情，好像百座将军，主再来的事，再来的事，日子的预示，日子那个不过是一个预示，不过是一个预示，
怎样说一个预示呢？
好像说一日一千年。
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是彼得书里面所说的。
那么六日呢，就等于六千。那么六日前，亚当到亚伯拉罕是2000，亚伯拉罕到耶稣是2000，耶稣到今天不是2000，是1984。那么如果1984呢，那么算起来多少呢？应该是5984。那么如果5984呢，那么离开这个六日，离开这个6000，那么也不是太远。如果讲起来，这也不算，这个不过是一个预示。
那么还有什么是预示呢？你看马太第 二十一章里面他路加第二十一章里面他有一句话，那句话就讲到无花果，讲到无花果。那么他提到无花果的时候，他说些什么事呢？他说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就要成就。那么这里用世代，这个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要成就。那么上面讲无花果。无花果，下面讲到这世代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这世代，这个不是世代，是这一代，因为英文里面是说 this generation， 那是这一代，这一代。那么如果这一代，中国人一代是三十，犹太人一代的平常的习惯是四十，他平常习惯四十，那么平常习惯是四十，这一代没有过去，犹太复国，因为前面讲无花果，犹太复国是什么时候呢？是1948。那么如果这一代加上四十呢，也不过是1988，也就一个。但是我们不是算日子，我们只要在这个地方说有很多预示，有很多预示。那么除了这个预示，日子预示，还有意象的意思。耶稣人家问他，你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他就告诉他们是外邦日期。那么外邦日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尼波加利沙。那尼波加利沙他做一个梦，那一个梦梦到一个象，就有这个象的代表外邦日期，代表外邦日期。那么这个象头金的，膀背银的，都不同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那么这个脚一半是铁一半是泥，这个脚就是幕后，这个脚就是外邦日期满。那么这个脚有什么东西？一半是铁一半是泥。今天共产的旗帜是一半铁一半泥，怎么一半铁一半泥？因为铁的是一根锤子，泥的是一把镰刀，因为镰刀这是做泥的工作，这个锤子这是做铁的工作，所以一半是铁一半是泥。那么如果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也是外邦日期已经满，已经外邦日期已经是满的。那么我们从这地方看呢，耶稣基督他哭，他哭，为了那个世代是两件事情哭，一件事，那么不是为着没有信仰的哭，为着有信仰的哭，因为他们把信仰变成法利赛一套，这个信仰已经变成那一套，那一套，所谓那一套是什么呢？所谓那一套就是会说不会行，所谓那一套呢，就是把芹菜回这个过后回乡献上十分之一，就立法了重要对人的不管了。那么所谓那一套呢，认罪就是把蛔虫滤了，把骆驼吞了，所谓那一套呢，就是把杯盘的外面洗了，杯盘的里面的让他去，那所谓那一套呢，就是看中那个金子跟礼物，就不看中电跟坛，就是当时把它变成那一套。那么耶稣为什么哭呢？当时他们平安的日子他们不知道，但是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呢？因为今天预言有很多通通都显露出来，那么预言既然是很多通通都显露出来，我们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不能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因为圣经的里面那些隐藏的事，今天看见这个世代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是符合的。那么既然是符合的，那个时代的人他说我们不知道，他们可以说，今天我们说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说，我们不能说。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是在这里呢，再一次给各位看看，黑夜是很深。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已经堕落到变成一套外表仪文日子仪式，就是黑夜很深。那么百昼是将近，因为有很多预言的事情呢已经都显露，可是呢我们还在那一种法利赛信仰的里面过日子。那么主当时给法利赛人说你们有祸， 这些人不是不信的，这人是信的，对不对？不是没有信仰，是有信仰的。那么如果呢，今天我们过做那个法利赛时的信仰呢，主今天也给我们一样说，我们一样有祸。不只是不信的人有祸，信的也有祸。不只说不信的要死啊，就是所谓说信的，他一样要死。为什么一样要死呢？因为他把信仰变成一套跟法利赛人一样的东西，一样的东西，所以一样是要死。所以求主啊，今天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个信仰事情跟买保险票一样。今天多多少少人把信仰东西跟买保险票，不会的，神不会要我们这样做的，要我们这样做的。所以求主呢，让我们真是从这个里面出来，这里面出来。我们如果有人，我们只有一个行持，但是律法更重要，不行。我们对付罪只有蛔虫，我们不是骆驼。我们杯盘呢，就洗外面不洗里面。我们应该赶紧从这里面出来，好像主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我们不会落得跟法利赛人一样的结局。求主今天早晨呢，也照样把这段话呢，跟我们讲了的事情，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在你圣经话语的跟前，我们恐惧战惊，但是我们求你让我们因着神的灵做工的缘故，我们在你面前低头向你下拜。主啊，因为你怜悯，所以你把这一本圣经遗留到今天，目的是要叫后来的人能够从圣经得到警戒。主啊，当今天我们把耶稣基督的哭这两种问题摆在众弟兄姐妹的跟前，主啊，我给求你给我们众人有一个审查自己的机会。主啊，如果我们有落在这其中，我们求你伸出一把手，把我们从这种样式的里面把我们搭救出来。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从前的犹太人对平安的日子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是隐藏。今天的我们对将来的危险的日子不知道啊，主啊，这是不可原谅。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今天的预言已经许多都显露出来，主啊，叫我们能够预备，把我们的信仰能够重新做一个新做一个调整，好叫有一天我们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可以毫无指责。谢谢主，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早晨所传的，奉耶稣基督的名。